就是原来被西医恐吓时，我生病很可怕，所以你要给我吃毒药我接受，对不对？那现在的话就说你吃这些毒药有多惨多惨多惨多惨，拼命给你洗脑，洗脑到你觉得西医太可怕了，然后投入中医的怀抱。就是你还是在利用病人的那个恐惧之心在操作他，所以没有任何比较好的精神现象出现，我只看到比较恶化的精神现象，就是整个控制人的结构是换汤不换药的。那另外一点就是，我一再的在之前课堂里讲过，就是西医或者就是我们号称的邪恶的西药厂控制人民，是人民自己伸头去被他控制的业，对不对？我常常是说西医对于这个方面，我跟你讲说，我们家卫生署上班那么多年，什么实话都不能讲，对不对？跟你讲疫苗没有效，不行啊，对不对？人民会闹嚷，对不对？说乙肝反正也没有办法预防吗？血液传染的，对不对？那怎么样怎么样，不行啊，人民要闹，要公筷公吃吗？那 SARS 流行滤过性病毒什么过滤器都钻得过去挡不了的啦，那人民要闹，那不然什么戴口罩啊，反正就是什么都要跟你闹，是不是？就是诚实的西医遇到一个病人来看感冒说发烧头痛，最诚实的做法就是，如果在美国的话，医生常常说感冒是没药医的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就回家多喝水，多喝柠檬汁吧，两个礼拜后慢慢长出抗体就会好了，对不对？这是美国的好西医都会这样讲的。可是台湾这边，你不给点什么止咳的什么消炎的，甚至给抗生素啊，其实抗生素根本不是感冒的嘛呀，就是滤过性病毒不关抗生素的事，细菌才关它，都要给啊。因为你不给的话，病人会觉得我健保卡刷过，我也付了挂号费，我怎么空手回家啊，对不对？这是毒药，不是你要逼他吃，是病人逼你要他吃，这个所以这样的一种共犯结构更加不可靠外力去解，对不对？因为是病人非扑向西医的怀抱的。那同样的，因为在庄子的例子里是有一点极端，因为庄子那个时代是暴君跟人民，所以你会说好像那个人民要搬家也没有那么容易哦，所以比较是无辜的受害者。可是说搬家没有那么容易，其实中国古代也有几次大搬家了，就像那个周朝的始祖，那个姬昌的祖先，对不对？在庄子的别的篇章就有一个故事，就是讲西岐这个地方封神榜里面，他这个地方不是西岐吗？就是西岐是怎么来的，他就讲说他们那一族的祖先汉有蛮夷来攻打他们，然后那个老国王呢就跟着民讲说这些蛮夷来攻打我，其实他们那个时候讲那个话，我们现在听起来是很有趣的，就是说以现在的政治局势来讲也是通常正确的。他就说如果我为了要保有我的统治权哦，跟那些蛮夷火拼，第一个不见得拼得赢，第二个拼赢了也没有真正的赢家，因为大家都受伤了都死了。他说但是呢，人家只是要一个主权而已，如果人家来攻打我，我就主权和平移交，我就投降，我就不做国王，然后让他们继续管。那我跟你讲，换个管理者，其实人民的生活不会变化太多，因为政治界的政权转移，会死的都是上面的人，不是下面的人，就是农夫还是要继续种田，这个医生还是要继续看病，就是政权转移不伤老百姓的。所以只要我带着我这个管理阶层的家族哦，放弃政权逃到别的地方去，让蛮夷继续接管你们，其实你们的生活不会差太多，那这样是损伤最少的方法，所以就是我放弃这个国家的统治权我就走了。就这样子，然后就很多人民被这个执政者的放弃的行为大为感动，就跟着他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，走到了西岐的山脚下，然后后来就有了周朝的开端，是庄子里面的故事。但是简单来讲，就是说以我们台湾的现状也是这样，什么嚷嚷台独或是怎么样，对不对？其实现在台湾也好，澳门也好，香港也好，统治者是谁都没有关系，因为人民的日子照过，对不对？就是你如果有一天台湾被中共统一了又怎么样？我不是说我们应该被中共统一，而是说真的被统一了又怎么样？你们就从此放假不要上学了吗？就是 还不是什么日子都照顾，对不对？像香港那时候举着九七大线，哇，好紧张，就真的中共统一过来，那也觉得就日子也照过了，对不对？也没有那么激烈啊，因为到底是本来生活就是这样过的，那之后换个统治者，你还是得这样过啊，对不对？就是，所以这样的一个，对不起，我刚刚从哪里岔题的，我已经完全又迷路了。就说我为什么要讲到什么周朝的祖先是如何立国的这件事，如来神加害者受害者加害者受害者为什么会转到这边来啊？奇怪，刚才好像讲到中医西医战争的问题，就是说在好像讲到开药抗生素的地方，然后突然岔掉了，奇怪，到底是怎么岔过来的。那但是呢，我要说的就是说加害者跟受害者的那个共犯结构太清楚的时候，就像以我们社会上来讲的话，就是比如说中医在批评的那个西医在跟病人之间的加害跟受害结构，那我觉得那就是很明显的一个共生关系的结构啊，因为人家要打你也要你在那边给他打吗，对不对？